木匠张明，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被逮起来了。哎呦，张明到了公堂上口呼冤枉，以头触地，大老爷明鉴呐，死者张老汉是我亲爹，我从小没娘，是我爹把我抚养成人的，我孝敬都孝敬不过来，我能杀我爹吗？再者一说了，我要是那种人，我何至于等到今天，我早就下手了。大老爷，我听说过儿子杀爹的事，有，但那都是畜生，他不是人呐。我为什么杀我爹？大老爷冤枉啊。嘿嘿，巧言狡辩，你还真会两套词儿啊。哦，旁人是畜生，你就不是畜生吗？你有杀人的动机。不介，我问你，你爹放出去的钱你提回来为什么没说？你要那钱有什么用？大老爷，那钱是我们家的，我爹死了还能飘到外头吗？因此我要回来了。那干什么不行啊？娶媳妇儿、盖房子、安家都可以。就即使我不杀我爹，我爹迟早也会同意的。我何至于为了这俩钱儿就把我爹杀了？这能成立吗？这，嗨，你还质问本官，真是胆子不小。不动刑，你是绝不招认。打！书说简短，把张明打的是死去活来呀、啊！张明口呼冤枉，打死也不招认。他本来没这么回事儿，官一看没辙了，好，投入死牢，给压起来了。官也犯愁啊，没事坐在屋里就琢磨这个案子。你说张明是杀人凶手，这理由还勉强交代过去，可是作案工具呢，根据仵作验尸，好像现场不是一个人。那张明的同伙又是谁呢？他把作案工具藏在哪儿了呢？再又说回来了，大堂上无供就难以并案呢。这他把张举人又找来了，举报人呢跟张举人探讨，你敢断言就是张明干的吗？我怀疑，但是我也没看见，全靠大老爷推断。官一想，有错抓的，没有错放的，这家庭能白活？我要把他宣布无罪释放，他反咬我一口，把我告到上边去，我如何承受得了啊？不管是你不是你，你个倒霉鬼，先让你蹲几天吧。咱这么说吧，隔些日子问一回，问一回挨一回揍，但是他一口咬定没有这回事。这事儿拖来拖去，拖了有将近一年的时光啊。那张明就仗着年轻啊，体格也好，要换一般的人呢、啊、囚禁也能囚禁死啊。那时候那监狱那是人间地狱啊，吃的什么呢？喝的什么？隔几天一接嘎巴，隔几天一上刑，营养再不良，一般的人承受不了。但这张明还活着。单说这一天，临县发生案件了，抢劫杀人案。因为涉及到这个县，两县联合出动人马，把一伙杀人犯，也就是抢劫犯拘捕归案。其中有个叫谢胡子的，这小子没过堂他就招认了，对着两旁人哈哈直笑，情同一个疯子一样。哈哈哈哈，行行行行， 总算盼到今天了。有人问他，你盼什么今天？掉脑袋。我尝尝掉脑袋什么滋味，光杀旁人了还缺少点经验，我自己这叫以身试法。哟呵，当差的都纳闷，真是什么人都有啊，当了这些年差，抓了那么多的犯人，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的啊，没费劲儿投入大牢，问什么说什么。事情也巧，都是死刑犯压在一个号里头，这号里一共九个人，这谢虎子一伙儿原来还有几个人，其中就有那个木匠张明。张明正好在墙角这掉眼泪，一看又进来犯人了，就一皱眉低头没言语。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了，张明哭，爹。这谢胡子不爱看了，我说你这人够爷们吗？你哭你奶奶个孙子的，你这一哭旁人怎么睡觉啊？大丈夫敢做得敢当，拿出小的骨气来，就是掉脑袋不就那一下吗？什么叫死？死就是睡觉，平常睡觉不醒跟那有什么区别呀？你哭哭啼啼跟老娘们似的，人不一样，谁能像你那样？他本来我冤嘛。谢虎子一听这个声就靠近了，因为那个灯光暗淡的，揉揉眼睛仔细看，哎，你不叫张明吗？张明做梦也没想到眼前这个黑胖子认识自己。
对啊，
做木匠活的。
对啊，你是？
我叫谢虎子。我张明，你也是杀人犯，你才是杀人犯呢。我犯法的不做，犯歹的不吃，什么我都没干。没干你在这干嘛？他们冤枉我，有人举报我说我把我爹杀了。你爹不是老木匠吗？哎，张老汉呢，对不对？你咋都知道？哎呀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们家住的也不远，我们家也做过木匠。哎呀，你呀是贵人多忘事啊，我烦透那行了，累个贼死出一身臭汗，给人家当苦工啥滋味啊？不如钱来张手，饭来张口，后来我投身绿林就吃了这碗饭了。你爹我都认得。我说你把你爹杀了没有啊？这事儿算了吧，怪你小子走运呐。你爹你知怎么死的吗？
不清楚。
我杀的。真的？哎，临死交个朋友吧。我听说有那么两句话，人之将死其言也善，鸟之将亡其鸣也哀。我看你是个倒霉蛋儿啊，你爹死到我手了。
你胡说八道，我不信。
你看你怎么不信呢？你爹是不是住的破庙里头？哎，你下山去干木匠活去了，好几天没回来。我告诉你，我听着风了，你爹存了俩钱在外边放着，后来听说是要回来，我就惦记上了。我领着三个哥们儿管你爹要这笔钱去了，结果你爹跟我发生了口角，还呼救，我没办法，一失手一榔头揍到后脑勺上了，结果把脑子给揍出来了。哎，我还挺后悔，翻了半天从你爹身上才翻出一两多银子来，还有几个破铜钱，真是倒霉呀、啊！早知这样何必当初啊。这就是经过，怎么样，够意思不？我是杀人犯，我担过来，你不就没事了吗？哎，谁让我做这缺德事了，我也得做件好事啊，临死赎赎罪， 将来呢还逃生人。
真的，你缺德的冒烟儿，闹了半天我爹真死你手下，
别哭哭咧咧的。到了堂上我把这事儿交代清楚，过两天你就释放出狱了啊，娶一媳妇过日子，千万别跟我学。那位说谢虎子说的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简短解说，过了两天大老爷升堂，把谢虎子一伙带上去了，两县联合审问这个案子，他交代了所有的罪行，另外就把张明他爹怎么死的经过也交代了。官儿一听倒吸了一口冷气啊，哎呀，觉得内疚，对不起张明啊，你说把他揍的死去活来的，难怪他不承认呢，他没干这事儿啊。带张明，把张明带上来了，张明往这一跪，官儿点了点头，张明啊，对不起你啊，本官当众向你赔礼道歉，你是冤枉的，真正的凶手是谢胡子，不过也不能光听他一面之词，以防你们串供。谢胡子，你说的这些东西都是真的，哪还假得了吗？大老爷你不必担心，总之我是要死的人了，我干嘛还做缺德的事儿？犯在你们手里头这是命啊，这叫善恶到头终有报，报应来了，我不能再说谎话了。那你那一两来银子搁哪儿？花了，我这人是有钱就花呀，没地儿找去了。不过呢，那砸死人的榔头还在。哦，哪把榔头？我们手上有不少凶器，榔头、斧子、刀剑都有，反正我忘了哪样的，你随便挑一样就行，这事儿我干的。把谢虎子带下去单独审问他那三个同伙，结果供词相同，那就证明着真是他们干的，这个案子画上圆满的句号。不管谢虎子其他的案子，还说木匠张明冤案得昭雪呀。官儿命去掉了刑具，一看这张明身上这伤可真不轻啊。那谢虎子被捕之后起了不少的赃银，赃银就是抢来的，从那里面拨出文银100两给了张明。张明啊，回家吧，哎，这100两银子你拿着，这也算遭罪的钱吧，回去先治治伤，剩下的钱呢，把房子盖起来，给你爹呢找块坟茔安葬，你也得感谢你爹呀，他的死给你换来了今天，是不是呢？你也别怪本官，也别怪旁人，你就怪你命中注定，回家去吧。多谢大老爷。张明被释放了，这件事情远近都知道了，后来他伤好了，听说了这谢虎的正法，这小子掉脑袋的罪名，他的同伙都判处死刑，张明还真就给他烧了几张纸，恨他还感谢他，他要不被捕，自己的冤案没头，看那糊涂官迟早有一天把我送上断头台啊。这个故事就算结束了。那么说也没什么事，不，您通过这件事做个总结，就说什么人都有，冤案有，这贼里边也有砍快的，大千世界充满着神奇，有想不到的事儿，没做不到的事儿。接下来我再给你讲个故事，更是真人真事。这故事啊，我给他起个名叫秀才谋反，在历史上管他叫文字狱。 这个故事发生在清朝雍正六年6月27，这日子历史上都记载着呢。咱们单说西安，古都西安呐、啊，那是大邦之地呀、啊。西安有个大教场，阅兵的地方。当时川陕总督大帅叫岳钟琪，现在年羹尧不在了，这个岳钟琪原来是年羹尧的部下，年羹尧死后，岳钟琪取而代之，做了川陕总督，封疆大吏，是大权在握呀。这一天他检阅士兵，检阅完了，快中午了，坐上八抬大轿，人抬轿起，前呼后拥，回转总督衙门。这个轿子正走着呢，突然不走了。岳钟琪在轿里就一皱眉，怎么回事？回大帅，有一个人要投书给您，非要见您不可。他说他等了好几天了，终于盼到今天。大人，您是见是不见？糊涂，哪有在街上见的？把他带回府中，再行询问。好嘞，把这个投书的人压着，回了总督衙门了。岳钟琪回到府里的那派头足了，摘盔卸甲，把武装全脱下去，换好了便装，白袖头、大辫、长绸衫、布底鞋。有人把香茶给沏上，师爷在两旁陪着。有那个派头啊，那简直没法形容了。刚才你们说有个人给我送了封书信，那人带来了吗？带来了。先把信拿来，我看看写的是什么。是。手下人出去了，时间不大，拿个牛皮纸大信封，双手呈上。岳钟琪把封头刺啦撕下去，信瓤拽出来了，撇着嘴，眯缝着眼儿，展开观瞧。不看则可呀，他一看这封信，就像蝎子蛰了手一样啊！信落到地上了。他一慌神，把扣碗茶也碰得摔在地上了，咵，摔个粉碎。在场的人无不吃惊，很少发现岳大帅有这种失常的举动，可见这封信是非同一般呐。有个师爷挺红，下腰把信捡起来了，用眼睛扫了几眼，汗珠子淌下来，双手瑟瑟发抖，玩这劲儿。岳钟琪这阵清醒过来了，把信夺回来，仔细定睛瞧看。那位说上面写的什么，把他吓成这样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字儿写的相当漂亮，毛笔字。大致的意思是说，岳大帅，我们尊称你是天力大帅，您是上天的神人降凡，甭我们说，您自己都知道，您是京中大帅岳飞、岳鹏举的后人。你的先人岳飞抗击金兵，名扬四海，万古飘香，那是民族英雄啊。那么将军您既是老岳家的后代，为什么要保满达子？满达子统治汉人，您知道不？手段之残忍，令人发指啊，庆诸都难书。您保了满达子，肯定有难言之隐。现在我们联合广东、广西、贵州、 云南、浙江、福建、安徽、江西各路人马要共同举事，就缺少个领头人，唯一的人选就是天立元帅您。如果您同意的话，我们公推您为首领，大军直指北京城，推倒满达子，光复大汉朝的江山社稷，我们静候佳音。您说就这套话吓人不吓人？谋反呢？不可思议的是，公然派人跑到帅府来投书来，这要叫皇上知道了什么后果？岳钟琪能不害怕吗？能不像蝎子蛰手似的吗？那师爷能不冒汗吗？大家都知道当今皇上是雍正皇帝，那雍正狠的邪乎。你别看那电视剧啊，那雍正道貌岸然，为国忧虑，其实这个人是又狠又淫，手段极其残忍。在他手下当官，先死了个年羹尧啊，连将十八级死的那么惨，上了吊了。岳钟琪天天是提心吊胆的，有道是伴君如伴虎，好不容易熬到川陕总督了，紫袍金带，哎，现在享受人间的富贵，这一切都是皇上恩赐的。皇上对自己一产生怀疑，嘴稍微歪歪一点，一切都不存在了，把祖坟都得刨了。他就怕提先人的事儿。他的先人的确是大帅岳飞，他是多少代的孙子了，一提那事儿他脑仁疼，怕皇上犯疑，在这边腻歪人呢。那么几千年来都是汉族统治，现在变成了彝族统治，满人的天下，这心里头恶毒的直指满族，直呼满达子。你说这要叫皇上知道了得什么后果呀？岳钟琪那脸都变青了，能有三分钟没说出话的。投书人现在何处？在外边没走，听信呢，叫他进来。说着往左右使了个眼神，师爷们全退到屏风后头去了。传进来30名排刀手，各拿刑具和刀剑子，排列在两旁。因为这是帅府，他不是县衙门，也不存在什么各种刑具，不存在，那都是地方上的事儿。时间不大，脚步声音，门一开，偷书人进来了。岳钟琪沉着个脸上下打量，是个年轻的，能有20挂零心里说话，你真是找死了。